十有三决定反张，九个军齐头并进，战端一开，老百姓吓坏了。沿着平汉路，老百姓是四散奔逃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那个年月老打仗，天灾人祸，兵荒马乱，你说那老百姓怎么活过来的？怪不那阵那人口不多呢，老打仗老死人呢，老百姓不得安定啊，那日子还有个过吗？沿街上全是难民嘛，而且石友三的军队纪律败坏，每到一处烧杀奸淫抢夺，什么坏事都干。难怪老百姓说，在那旧社会，兵就是匪，匪就是兵，兵匪一家呀。你看没地方讲理去。咱必须交代清楚了，张学良的军队一触即溃，放几枪就跑，放几枪就跑，大大出乎石友三意料之外。石友三在后边左一个捷报，右一个捷报，石友三美的鼻钉泡都出来了。哎呀，人言张学良是东北虎，闹了半天是纸老虎，一捅就漏。哎，都说我的军队不行，哎，这一碰上谁不行？他不行。要照这样，不出十天半月，我就进了北平了。我老师也玩一玩，做一个最高的领袖。我也成立个政府，当主席，当总统，当大元帅，命令前敌，奖励三军将士，赶紧加速给我进攻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这一下就打到石家庄，离石家庄都不远。张学良的军队是望风而逃，撤到石家庄。那位说张学良的军队真那么不劲造吗？非也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什么原因呢？张学良的军队是有意的撤退，诱敌深入，叫石友三的人马往口袋里钻，都钻进来了，把这嘴一收，来个关门打狗，一举全歼。你这招厉害不厉害？这招谁出的？大将于学忠。要说这于学忠那了不起呀，因为现在张学良得了伤寒病，一病不起，住在北平协和医院。哎呀，这最近一个时期发高烧啊，多少博士，多少专家，成立了专门护理和抢救小组，营救张学良。张学良自顾不暇，千斤重担落到于学忠、万福林、王树常等等众人的肩上。主帅并大伙得忙活着，把这个秩序维持好了。于学忠已经接着张云泽的电报了，张云泽没被活埋之前先拍的加急电报，他已经收拾了。于学忠一看这电报大吃一惊，但也没感到奇怪，准知道石友三得有这么一手，好在事先已经做了准备了，马上召开紧急会议，当众宣布，大家放心，石友三是跳梁小丑。别看他成立了九个军，都是乌合之众，他是个害群之马，不把他彻底消灭，迟早是个祸害。因此我决定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，由于学忠出任讨逆军总指挥，王树常出任讨逆军副总指挥，于学忠领着重兵驻保定， 王树常领着重兵驻沧州，告诉他我得正面阻击，你得侧面迂回，等他钻进口袋来，我打他的脑袋，你打他的屁股，哎，全吃掉。于学忠那是大将，不白给呀，一切全都安排好了，在天津把张学明给调来了。张学明是张学良的兄弟，现在是天津市市长，给他调到北平，告诉他兼任北平公安局的局长，一定把秩序得维持好了。那支公安局的担子重，也不光是那支，就现在公安部门肩担着重担，维护国家的秩序，保护老百姓的安全，那担子是什么时候也轻不了。让张学明负全责，把家全看好了，另外张榜安民，告诉老百姓放心啊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你做买卖就做买卖，上学你就上学，十有三是跳梁小丑，出不了几天我就把他消灭，你先安抚民心呐、啊，老百姓要不慌乱怎么办呢？打仗都打怕了，全安排完了，于学忠穿着便装赶奔协和医院，值班的正是赵四小姐。赵四小姐跟于凤至于夫人换班服侍张学良，今天是赵四的班，一看于学忠来了就知道有事儿，赶紧把他让到客室，里屋是张学良休息的地方，把门轻轻的关上。于学忠一皱眉就问副司令怎么样，今天早上有点好转，烧已经退了，多少的也吃了点东西，哎呀，谢天谢地呀！哎呀，我来有点事儿跟你说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石友三造反了，真的，真的。不过你不要怕，我已经做好了部署，调动了军队，我来向你告辞来了。今天晚上5:43的车，我赶奔保定到前敌指挥。家里的事我全安排好了，不要惊动副司令，让他安心静养，祝他早日康复。虽然这么说，我心里也放心不下。于军长，千斤重担都落到你们肩上，哎呀，责无旁贷。自家人何必说这个？我们应当替副司令分忧啊！您就把副司令服侍好了就行。你看那伤就这么低。张学良在里屋听见有人说话，烟电铃嘚嘚，外屋听见了。赵四赶紧起身进了屋了，服侍他。汉卿，你要什么？张学良少气无力的问：“来人了吧？”“啊，来人。”“谁？”“我怎么听着像于军长说话的声音啊？”“啊，对，是他。”“快请进，快请进来，我好想他。”于学忠走不了了，帽子挂上，把衣服整理整理，迈步进了屋了，往病榻上一看，好，张学良都脱了相了，都两腮深陷，眼窝也塌进去了，哎呀，形容憔悴，骨瘦如柴，身上瘦的皮包骨，跟那柴火棒子差不多少了，但是眼睛还挺亮，从眼睛来看没有什么危险。张学良用手拍了拍床帮，那意思让他坐下，于学忠赶紧拉了把椅子坐在床边。张学良伸手把于学忠的手抓住，眼泪掉下来，好想你们。外边怎么样？于学忠一看眼泪也止不住了，副司令好好休养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外边非常太平，报纸也不让我看， 什么活也不让我干，我不成了废人了吗？我着急呀，我恨不能一下好了跟大家在一起呀。现在百废待兴，偏偏在紧要的关头我又得了病，我心如火烧。父子俩都好，外边一切都正常，老百姓日子过得也不错，您就放心吧。啊，您很快就好了，从您的眼神上看您要好了。等您好了之后，我们再帮着您处理军事和政务，大愿如此。东北方面怎么样？好啊，安静如常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日本人东洋鬼子有什么表示没有？没有。最近一段时期东洋人挺老实，那不知道为什么像特别老实，什么动静都没有。注意啊，注意东洋人。我一闭上眼睛就想到鬼子，日本人可不是好对付的，要多加谨慎。我明白，咱们那留着20多万军队，他也不敢炸刺儿，我们全都准备好了，有副司令张作相在那输全责，看来没有什么事儿。华北呢？华北也没事，京津两地一带都可太平了。张学良问这问那，赵四一看呢，怕他劳神过度，汉卿啊，少说几句吧，说话多了伤元气。既然这样，你都问完了，快歇着吧，不让他说话。张学良把眼闭上，于学忠轻轻的退出来，起身告辞啊。四小姐，副司令的事就拜托你了，那得放心吧。大夫说最近几天还要给他会诊一次，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月底就可以出院。大愿如此，那我走了。于学忠说着戴上帽子离开协和医院，当天晚上5:43登上火车，就直接到保定前线。王树昌率领精兵驻扎到沧州，像铁钳子一样把阵势就摆好了。于学忠到了前线之后视察完了，命令手下撤，石家庄也放弃，让石友三捡个便宜，叫他忘乎所以，到了保定再把他吃掉。医生令下如山倒，所以张学良的军队啊，一个劲儿往下撤呀，和石友三的军队是长驱直入，就打到石家庄边上了。石友三挎着军刀，穿着大马靴，挎着望远镜，副官一大帮跟着他，跳进战壕来视察来着。把望远镜拿起来看，那叫石家庄。报告总司令，前面就是石家庄，离这12公里。嘿，透过望远镜我看得清清的，张学良的军队调兵遣将，挖战壕，整铁丝网子，修吊包，摆开战场，想跟老石玩一下。我孙光潜哟，过来，你拿望远镜好好看看。总司令，我看了6遍了，你看张学良的军队想干什么？我看这意思打算固守石家庄，挖了多少道战壕了，密布铁丝网子，还想通电，要跟咱赤九战。赤九战笑话。光前呐，看你的了，你打的可不错呀，我非常高兴啊。你照这样要能把石家庄给我拿下来，你可立了一件大功啊，谈谈怎么能拿下石家庄呢？ 报告总司令，我方才想过了，我打算采用锥形战术。
什么叫锥形战术？
锥形就那锥子，您知道吧？锥子不带尖吗？您看看去看，张学良的军队分散，打算保护住石家庄，他分散过于，太分散。
我们
形成一把锥子，打开一个缺口，一个缺口打开了，他全局就溃乱了。我们乘胜追击，杀进石家庄，这就叫锥形战术。
嗯，好听，好听啊，形象，那就听你的。什么时候能进石家庄？
这大概也就几天。
不行，不爱行不行，三天，三天我要进石家庄，不能耽误时间，明白吗？
是。石有三说完的滚蛋，孙光前一想，三天担得够重的，冀中所有的炮火敢死队、尖刀团、轻重机枪、迫击炮全集中起来，当晚9:17是发动猛攻，可炮可了得，炮有个绰号叫战争之神。你看现在有一部纪录片战争之神，就专门讲炮，从古代讲到现在，从喀秋莎讲到过山炮、火箭炮。我的妈，这个炮可厉害，打仗没炮解决不了问题。冀中的上千门大炮吐着火舌，大地都在颤，天都红了的。就这样猛打了3小时了，张学良的军队盯不住了，败下去了。孙光前拿望远镜一看，啊，哈
哈，报告总司令，现在张学良的军队撤了，凭我的命令，
吹起冲锋号，杀进石家庄，说三天，这一天就拿下来了。次日拂晓，占领石家庄，打扫战场，迎接石友三。石友三坐着汽车，趾高气扬，开进石家庄。孙光前满身都是征尘，总司令，石家庄我们拿下来了。
好，
好啊！哈哈，老孙子有两下子，哎呀！这回咱拿下石家庄来，我是重重的有赏。